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，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，请勿拷贝、剪接、外传，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。
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，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。
大卫跟扫罗哈，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大卫所犯的罪其实比扫罗还要更可怕？哈，扫罗只是听一半而已嘛，哈，坦白说他并没有去伤害到别人，可是大卫是杀了他的忠心的勇士，哦，所以而且还占了人家的妻子，所以大卫其实犯的罪是更可怕。那可是为什么他们的结局这么不一样呢？就是当神借着他的仆人去指出他的问题的时候，哦，神借着先知指出他问题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反应不一样，结局就不一样。好，哦，那这个扫罗呢都一直觉得说，有啊，我有顺服啊，是你的错啊，哦，可是大卫呢，他一被拿单指出来，他马上说，我得罪了神，我错了，我得罪了神，然后他就非常的忧伤痛悔，一直在悔改。好，哦，那所以这样子呗，很多时候是在乎我们的反应如何。每次被指出我们的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如果我们会有软弱犯错，但是被指出问题的时候，你快一点认罪悔改，而且快点很深的悔改，你马上又得救恩，这是神很大的恩典。好，那另外呢，如果我们只是表面的顺服，但是我就说我错了，但是我们背地里呢，就又跟别人说，哎呀，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，哈，哦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？好，哦，这样子的话，表示我们还是没有一个顺服的性格，这样顺服的性格没有办法成型在我们身上。好，顺服最主要不是我这件事有顺服，那件事没顺服，最主要神要得着一个顺服的性格在我们身上。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那是一个顺服的性格，那我们才能够终究享福。好，那顺服有时候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顺服，是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这些事不重要，我没有真实认真要去顺服。好，那当我们开始知道这个神真的在乎，真的是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开始去顺服。好，那从刚刚大卫跟扫罗的事情上，我们就发现这个神在乎的不是说你的这个是他很小的事没顺服，还是很大的事没顺服。神在乎的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不顺服有没有忧伤痛悔，还是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，这只是很小的事。扫罗就是这样，他觉得这只是很小的事嘛。那扫罗的结局这么不一样。部分的顺服，没有顺服完全，没有顺服到底，都叫做悖逆，都叫做不顺服。我们从扫罗神对他的评语就是这样，你没有顺服到底，好，没有，只是部分的顺服，都等于是悖逆。好，那顺服呢，会带给我们很大的祝福，哈。我在教会讲这个顺服讲了12卷，那时候我就想说，这个一定没有人会要去买这个录音带，因为我们题目就叫顺服，很 boring 的一个题目， 不是很吸引人呐、啊，成功的秘诀啦，这种比较吸引人的、啊、得力的秘诀啊，这样哈、啊、可是后来那个书房同工说，好多人买顺服哦。后来我去外地带特会也是，啊，好多人都讲说，哇，他听了顺服第一卷而已，他就开始改变。那这个大部分都是太太先听，太太开始改变以后，哎，他先生就开始改变，太太开始顺服，然后先生就开始改变。好，那啊、后来我才发现说，哇，真的是人的需要，神知道，所以不是那个题目怎么样，是不是很 fancy 很吸引人，好，而是人真的需要，而且顺服真的那么蒙福，以至于人家会一直一直听，好，一直要来买。那我们教会那么多的家庭，都是因着从一个人开始顺服，然后开始一家就开始改变，开始蒙福。好，所以这个顺服真的是很重要的，那可以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祝福。好，讲到顺服呢，好，这个常常一个简单的顺服的动作，比你祷告了许多天许多小时还要来得重要啊。因为像这个阿根廷的复兴，就是他们祷告很多天很多天啊，可是一直没有带下复兴，他就是等着某一个人去顺服那个动作，圣灵感动他去敲那个桌子，他一直觉得这太weird了，太奇怪了，怎么这么可笑啊。牧师就又在说，来，我们绕桌子哈，你听见了什么，你一定要去做，你一定要顺服，一直鼓励他要顺服，他就是一直不做。好，第二天又来，第三天又来，这样等到后来牧师一直鼓励，你听到什么，拜托你一定要去做。好啊，后来他真的去顺服，一敲了以后，哇，灵风就进来了，圣灵的风就吹进来，然后从此他们的祷告会就人一直增长，一直增长，一直复兴就开始了。阿根廷的复兴这样来的。好，那所以你这个圣灵一感动你，你就顺服的去做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好，好，那顺服呢？我要再讲到，就是说我们顺服会带来哪些福气啊？就你们所知道，圣经里面讲到顺服会带来哪些福气，哪些祝福？
圣灵充满。
好，因为那个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。好，在使徒行传那里讲到，圣灵是赐给那顺从他的人。还有没有？神要向他显现。好，在哪里？在约翰福音14章，好，14章21节，好，23节，好，那讲他说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哦，主啊，我爱你。神说你要有行为表现，就是你要顺服。你会发现，有的人一直来跟你讲甜言蜜语，你的孩子呢，你说啊，妈妈，我很爱你啊，妈妈的。可是你叫他做什么，他就是不顺服，你会高兴吗？你不会高兴的。好，所以顺服非常重要。在这个刚刚我们看的这个撒母耳记哈，这个15章，好，刚刚就扫罗那个以后，接着呢，撒母耳就神就借着撒母耳对他说哈，对扫罗说呢，听命胜于献祭。你送我东西，你来献祭，其实你听话胜于献祭。好，然后他说呢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，所以你一定要留意，如果一个人从小习惯悖逆，习惯反叛，好，很容易那个邪术巫术的灵，witchcraft的灵 很容易临到他的身上。好，那他说，因为你悖逆就跟行邪术是相等的，还有呢，顽梗的罪跟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顽梗，好，非常的 stubborn， 好，那他说是跟去拜偶像是一样，神非常憎恶拜偶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从这里你就知道，顺这个顽梗啊、悖逆，在神眼中是极严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会惹上邪灵，这个无数的灵在你的身上。神要他的百姓顺服，都是爱，都是因着对我们的爱。你看这个扫罗哈，扫罗，神叫他说要把这个亚玛利人全灭了，结果他就留下亚甲，好亚甲。结果后来呢，你看哈曼，以斯帖记的那个哈曼就是亚甲族的，好，哈曼呢就要灭掉整个的犹太人。那所以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没有顺服呢？那个我们不顺服的那个罪哈，会追上我们，会追上我们。所以是很可怕，就是神要他灭绝，就是有他的目的。他不灭绝，结果反而是会去啊灭绝整个的犹太族哈曼。好，那什么时候我们没有顺服，常常不止影响我们，会影响到我们所爱的，影响到我们的子子孙孙，影响到我们的家庭。顺服，我们不顺服也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。好，那个不顺服的罪常常带来是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。就好像这个以斯帖记里面讲到这个他们选美哈，不是，就是那个王后哈，瓦斯提哈，瓦斯提一没有顺服哈，他只是没有顺服这个王哈，可是呢，这个他的臣仆就说，这个一定要废掉他，这是很严重的。好，虽然王很爱他，但是这个他的臣仆就说，这样子就会使整个的国家的妇女呢，都开始不顺服丈夫了，开始轻看丈夫了。好，所以不顺服是会带来整个环境的影响的。有一位太太呢，好，她当她听了这个顺服的信息以后，她就开始决心要顺服她的丈夫。好，那她上了我讲那个顺服的第一篇，好，第一堂讲完以后，她回去的路上就决心要顺服她的丈夫。好，所以她先生一说什么，她就说好，好，好，她就开始改变。她先生一说什么，她就好，好。结果呢，渐渐他就发现他的儿子就开始变得很顺服了。所以妻子顺服丈夫是带给你的孩子非常好的榜样。很多妻子很气他的孩子这么悖逆啊，都不听话，其实是你的榜样给他影响的。还有总是爱唱反调啦，爱抬杠啦，哈，好，但这种都会给孩子造成榜样。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也会很爱抬杠，很爱唱反调。好，那如果一个妻子常常什么都说好，他不会讲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？好，那你就发现你的孩子就会顺服，否则你的孩子也常会学这种口气说话。所以这个是很重要。那当然我知道妻子顺服丈夫有时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哈，好，因为但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这个顺服神的话这一方面，我们再来讲这个。好，我们先讲到顺服带来的福气，很多福气，除了我刚刚讲的生命记的那一些福气，可以赶走一切的仇敌，赶出一切的仇敌。好，还有呢，可以一直住在那个美地，长久承受那个美地。好，还有呢，人数会加增。好，还有呢，祷告蒙垂听。对，好，在这个约翰一书那里有讲说哈， 我们一切所求的会从神得着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顺服他，我们遵行他的话。好，还有没有？那个是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。好，那还有没有？你们没有想到顺服哪有哪些福气啊？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到说，听从他的话会有什么福呢？啊，吃美物，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好，吃美物跟肥甘都是讲耶稣啦，讲到神的同在。你就常常可以，因为你顺服嘛，你就常常可以饱享神的慈爱。好，还有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有讲到。十五章讲到，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，就会怎么样？藏在我的爱里。好，十五章第十节，藏在我的爱里。还有呢，十四节讲到，你们听从我的话，就会做我的朋友，成他朋友。顺服还有哪些祝福？好多啊！圣经很不熟哈，应该让你们多背一些圣经啊。顺服还哪些？耶稣说顺服会有哪些福气？像我们姐姐还有呢？啊，耶稣说那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什么？就是我的兄弟，我的父母啊，哈。所以因为他们说啊，这个如养你的有福了，好，如养你的有福了，好，那耶稣说却还不如听了神的话又遵行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听从神的话又遵行，这在哪里啊？在路加福音十一章。好，路加福音十一章二七二八节，就是说那个听神的道又遵守的人比儒雅比玛利亚还有福就对了。还有呢，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节，十二章五十节那里讲到说，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也就是你跟主是一个那么亲密的关系，是一家人。你如果遵行神的话，你就是跟神那么亲密的关系。好，这个穆勒哈，穆勒在他九十岁的生日，他讲，他说我一生哈会那么喜乐，好，我一生会那么蒙祝福。有两个原因，就是呢，第一个就是我每一天靠着神的恩典，在神面前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，一个无愧的良心。那第二个就是我爱慕神的话，而且照着神的话去行，这是使他一生都那么喜乐跟那么蒙福。九十岁的一个神的仆人做这样的见证，他把最宝贵的告诉我们，就是靠着神的恩典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。怎么样能够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？就是真真实实的顺服神。你不做暧昧的事嘛，像神是不会遮掩，不会私心，私怀爱恋，对神是很敞开的。好，那诚诚实实的去顺服神，你就会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好，那还有呢，他说我爱慕神的话，并且去行神的话，那这个就是一生他可以那么蒙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到那个生命记二十八章那里讲到，真的，你如果顺服神，你好好读那个二十八章， 哇，真的，你这一生实在是享福不尽，享福不尽。好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他说，所有的福都一直在追随着你，都在追随着你。好，仇敌如果起来攻击你呢，耶和华也会使他们逃跑，被杀败而且逃走。整个福那么大的祝福，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所办的一切事上，好，耶和华所命的福都临到你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，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，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，哇，整个都相反过来，而且更可怕，更可怕，什么病都会临到，好，埃及的病都临到。好，那刚刚除了讲说他们会被攻打，会被掳去，好，还有一些话都应验了，讲到说他们会在万国之中哈被抛来抛去，这个也都应验了。以色列人真的就是这样，好，被就是被放逐到世界各地，所以你会发现神的话都那么真实，那么真实。好，这个生命记二十八章哈，真的是对以色列的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预言，结果都应验了。好，在这个都而且是按着字面上的意思应验。好，这个在二十八章六十八节哈，犹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到被掳哦，然后以后一直到今天哈，他们在世界各地都这样漂泊受苦。好，那你会发现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顺服。本来他们是可以这么蒙恩，成为超乎万民之上的，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圣洁的子民，只因为不顺服。哇，这给我们很大的警惕。那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这些话也向着我们。我们愿意好好的听神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一切的福也临到我们身上。如果我们不愿意听话，我们也是会这么可怕的这一些临到。所以顺服是不是很重要？是很重要。好，那我们就很需要求神开通我们的耳朵，给我们一个能听的耳，能听的耳。就是常常听神讲，听得正确，而且照着去行。好，不要用我的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再来分析，这个有这么重要吗？神岂是真说呢？你不要以为这个不重要，你这个又在中撒旦的诡计了。当初亚当是中这个诡计，神岂是真说？你今天对于神的一切话，你就不能再用这样的话。神岂是真说？神真说，神真的说。好，那讲到顺服呢，首先呢，我就要先讲到我们第一个要留意的，就是神把这本这么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，你一定要留意的去听，去读。就像穆勒一样，爱慕神的话且去行，你就有福了，你就有福了。好，那为什么遵行神的话那么重要？因为圣经上讲了，天地都要废去，但是神的话要永远的长存，他永远的长存。好，那也就是说他的话不改变的，那你一定要认真来遵守他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在诗篇107篇第10-11节。
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被困苦和铁链捆锁，是因他们违背神的话语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。
好，那这里讲到说，一个人哈、哦，他会坐在黑暗中死荫里， 被困苦跟铁链这样捆锁，就是因为违背神的话，违背神的话，藐视至高者的旨意，藐视，不把神的旨意看为那么重要，那么宝贵，他就会坐在黑暗中死硬，被困苦跟铁链来捆锁。好，那在阿摩斯书那里也讲到，好，人会饥饿，好，都是因着没有来遵行神的话。好，如果我们常常遵行神的话，我们真的是饱足，真的是能够什么，吃美物，哈啊，享肥甘，心中喜乐，很大的差别哈。我们有一位弟兄哈，他就是那时候就是听了我讲这个顺服的信息以后哈，然后他在公司里面哈，那他有一个 project 哈，他做了一个礼拜都做不出来哈，结果老板呢就只花了两分钟跟他讲说，你就这样做就好了，哈，那他就觉得说，觉得我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哈，哪那么简单啊？像你这样说这样就好了，怎么可能？哈，那他心里这样想的时候，可是他因为那时候正在讲顺服，哈，所以他就听了以后，他就转念就想到，哦，我要顺服，我就照着去做。结果他就照着老板说的去做，果真做出来了。好，而且呢，他就觉得说，真的是骄傲就使他没有办法顺服。可当他这样顺服了以后，好，而且就是借着我们那段时间讲了12卷的顺服，他就真的一直去操练，去顺服老板。好，结果老板就变得好喜欢他。虽然他觉得他自己不是一个很能干的啊 engineer， 很杰出，而且他花好多时间在追求主跟服侍主，可是因为他有一个顺服的性格，定义要顺服老板，所以不管老板怎么对待他，他就是顺服，所以老板就变得很喜欢他。好，所以顺服真的是叫我们蒙福的。连现在的世界上的人都调查做了研究，他们发现那个双威尔的人，他一生会很坎坷。好，那种比较顺服的性格的人，好，他就会处处就很蒙福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分工很细的时代，你每一样你都需要依靠别人愿意跟你合作。那如果你一个 strong will， 你的个性意见都很强的话，人家就不甩你。不甩你，他不帮你吗？你在能干，在什么？没有他的 support 跟他的帮忙，你还是没有办法做出东西来。好，所以这个strong will 的人很可怜，很可怜。好，他会怀才不遇。好，那你会发现一个聪明的老板，他不会要故意。一个非常杰出能干但是个性很强啊，很不顺服的人，他不会要雇这样的人，因为这对他们公司是很大的亏损。所以内在生活的操练成为你的生命，你的性格，常常你找工作也都比较好找，真的。好，那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，我的老板就那个我的别的公司的老板就来跟我讲说，哎呀，江小姐啊，我们实在是这个时代哈，很少看到这样子的员工啊，哈，又诚实哈，不会贪公司任何什么哈，然后又认真啊，哈，啊，又这个顺服啊。他说，你能不能帮我介绍你们教会的人啊？我也要雇秘书，请你帮我介绍你们教会的。好，就说我们顺服，常常一个顺服的性格在我们身上，常常会在公司，在这个世界会发出光来。所以我们做父母的，你一定要帮助你的孩子从小把一个顺服的性格做在你孩子身上，那是要靠着父母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在他悖逆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非常严格的 discipline 他。一个孩子有时候他只是因为他比较内向，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乖。小时候哦，他比较不是跑来跑去啊，乱吵乱闹，所以你就觉得他很乖。 好，那以至于他有时候在悖逆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啊，这孩子已经很乖了，就算了，也不管教。但是到了初中的时候，青少年的时候，所有悖逆的性格都发作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亚当的后代，亚当的后代都有悖逆的性格，每一个人都有。你要越在他越小的时候就把他赶出这个悖逆的性格，他就一生蒙福。借着什么？借着你照着神的方法去管教他。在他悖逆的时候，好，那个气焰很高的时候，你就把他压下去。这时候你一定要 discipline 他，管教他。这时候不能轻轻的说，就好像那个以利对他的两个孩子，好，他两个孩子做这样子得罪神的事的时候，他只说孩子他不可这样，他没有严严的管教他，就害着他孩子就变成被神处罚，两个孩子就死了。他如果当时好好的管教他，他两个孩子可以不必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说你不管教你的孩子，你就是恨恶你的孩子？疼爱儿子的必随时责备管教。那你要管教他，不是照着你的情绪，而是最重要要使他有一个顺服的性格在他身上，顺服的性格。那所以他打破碗呐、啊，不小心摔破了东西，打翻了什么，那个不用打，因为那是不小心的。即使他打翻了你很心疼的东西，他都不应该打，因为他不是故意的。但所有他在任性、故意、在悖逆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管教，你要严严的管教，越严厉的管教，让他越早的享福，他就不需要老是跟他的情绪在征战。当他小时候那个悖逆的性格没有被赶出的时候，到青少年的时候，那个是自然的就会显出来。你说：“哎呦，怎么这个孩子小时候这么乖，怎么现在到青少年那一副吊郎当啊，不理人啊，那副死样子啊？”好多父母都这样讲，那是你造成的。你孩子，神把孩子托付给你，你在他小时候你没有帮助他，把那个亚当的那个遗传悖逆，把他从他身上改掉，所以他到青少年的时候，那种荷尔蒙的变化就会常常很情绪化，他一会儿高兴，一会儿就很 depressed， 一会儿就很不高兴，什么事不高兴也不知道，因为他没有被训练成在一个对的轨道上，所以好像一个火车是没有轨道的，乱冲乱撞，所以他就随时天气不好，他就可以下雨，他就可以情绪很不好，不想起床。他是被一个情绪所控制的奴隶，因为父母的责任没有从小把他赶出。那你说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、啊？我现在孩子已经青少年了，你赶快去听那个如何教养青少年，还是有救，还是有救。我们当中有很多孩子已经到青少年了，父母开始对神的话认真了，开始认真活在神面前了，然后来照着如何教养青少年的那个去对待他的孩子，还是改变了，孩子还是挽回过来。我们当中很多个，好。那我现在讲到我们要顺服呢，好，我们会分别的讲到不同的，讲到顺服很重要，就是一个是顺服圣灵的引领，好，那顺服神给我们的环境，还有顺服神的话。那但是这些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先要顺服神的话，因为神白纸黑字写的这个话，如果你不去顺服，神不用跟你多说。你说：“哎呦，我怎么都没有圣灵跟我讲什么？你们怎么常常神跟你说，神跟你说，神说我已经跟你说这么多了，你都不去做，我还跟你多说干什么？”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服神的话。那顺服神的话，哈，圣经有很多命令，它每一个命令都充满了对我们的爱，它每一个命令都带着应许。而是带着他的爱，要救我们脱离仇敌的锁链，就是刚刚那个诗篇一百零七篇的那个囚牢，那个困苦的锁链。好，那像这个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啊，这个命令讲到说什么呢？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好，那神啊，这个命令对我们太宝贵了。他将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，因为知道他顾念，也就是说他关心你一切的事情，他都在看着你会遇到这个事不知怎么解决，他都知道，他在顾念你。所以他说你要把忧虑交给我，你不要自己一直担着这个忧虑。那我们再隔一个礼拜就要付200万了，我交给神，神就会付吗？真的神就付了。我在牧羊教会很多次遇到很重的事情，实在真的都不知怎么解决。好，那这么大的这种压力，我就说主啊，我把这个忧虑写给你。我甚至都那个有着无形的那个压力会使你的肩头觉得很重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就在敬拜的时候说，主啊，把这个忧虑卸给你，主啊，这个是你的事，这不是我的事，主啊，你自己要来负责。好，我就这样子卸给神，然后就在主面前跳舞。那主喜欢我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丰富的神，他不能为了200万就在那可怜兮兮的在那忧愁，知道吗？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的神。他说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我，还有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34节。好，他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他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，因为他设计你，他创造你，他知道你没有办法担好多天的忧虑的，你会垮掉的，你只能够应付一天。他说明天自有明天的事情，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。今天最重要，也就是说神说我在乎你今天是个 smile， 你要笑。好，这位阿巴父喜欢看见他孩子笑。好，他喜欢他的孩子很认识阿巴父，对他很有信心。好，那很相信他说的话。所以你遇到例如一个学生，你说哦，那阿巴父说叫我把明天的忧虑卸给神，所以我不用管明天的考试了，我就去睡觉了哈，我去玩了，我去打球哈。不是的，他把明天的忧虑卸给神，并不是说你就不用读书了，乃是告诉你说，你不要在那个紧张跟压力底下读书。也就是说，阿爸父啊，明天的考试哦，我真的读不完呢，哦，这么多哦。但是我要把这些忧虑都卸给你，哈，爸爸，我就是为你而读的，哈，你要与我同在，你带领我来读，哈，我要在你的安息里面来读，哈，我相信你会引导我，你要祝福我，帮助我能够明天考得好，哈，好，来荣耀你的名，哈，啊，那然后你就是你先来祷告，先来把忧虑卸给他，来信靠他。好，那这样来再来读书就不一样。我讲那个韩国那个戴以礼读书法哈，那一位他承认他从小并不是很聪明的人，他并不是很聪明很杰出的人，然后他是一个非常爱玩的，好，那坐不下来读书的。那他妈妈教他一切读书都是为了荣耀神，所以你不是在为你自己读，你不是要跟人家比较，要赢过别人，怕别人赢过你而读书。那每次读书之前一定要先读经跟祷告，所以他就从小他妈妈一直给他们养成这个习惯，一定先读经，不管明天有这么多要考试，他还是先读经祷告，好，然后再读书。哇，神就成为他的智慧，成为他的智慧。你信不信有时候你这样子，当你真的已经尽力了，你也读不完，很多时候就刚好读的都考出了。我们常常可以这样去经历神。上班的人也一样，我不是说哎呀，这个下班还一直忧虑的怎么办，明天这个 project 交不出去还在那忧虑。你一定要说主，我把这个忧虑卸给你， 我就是要好好的安息在你的里面，我要因耶和华而喜乐，这是神的一个命令。他说你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好，所以你每这几个命令都连在一起的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所求的赐给你。所以你要考试会不会快乐？不会快乐，考试没有人会快乐。好，还有做不出 project 也没有人会快乐。但是呢，你下班回来就说，哇，我要以你为乐啊，我为着我这个 project 做不出来，感谢赞美你。感谢赞美你，我要以你为乐，说我要大大的因你喜乐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啊！你就真的好好的赞美，好好赞美，让神喜乐的灵来浇灌你，好，来亲近神，好。然后呢，很可能我们也听过好多这样见证，好，他等到明天去了以后，好，一打开电脑，哎，马上就知道问题在哪里，马上就做出了很多这样的见证。因为他顾念你，他不是给你开空头支票，所以你遇到你的这些难处呢，你就把这个支票带到神面前，神啊，你叫我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你，因为你顾念我。神啊，你说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你就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，所以我现在愿意以你为乐，你要来赐给我。这个叫做信靠他。神的每一个命令都是要叫你除掉你身上的软弱，那个软弱就是容易忧虑，容易受压，容易紧张，容易害怕。神借着这个命令让你去脱离这些软弱跟捆绑，借着你遵行，这种软弱就一直脱离。哦，我真的非常感谢神这个命令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所以今天还是要好好睡觉。所以我才能够服侍主二十五年了，好，25年到现在还可以存活的好好的。服侍有太多事可以压的，你会溃疡的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。所以做父母的也是，好，为着孩子功课不好，好，孩子又有这个问题，有那个病，好，为着孩子在那忧虑，好，或者为孩子交上这不好的朋友，在那忧虑啊紧张，你也要把这个忧虑卸给神，把这个忧虑卸给神，好，然后一直以神为乐，你然后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交给神。这样来信靠他，而不要自己去背那个担子，去背那个担。神借的这条命令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个末后时代最流行的那个忧郁症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不去遵行这个命令，你一直靠着你天然人在撑，在面对，在 fight， 好，在努力，很容易得忧郁症，真的。那做父母的，你应该只在乎孩子跟神的关系，只在乎孩子跟神的，一直为他的这个祷告，神就会 take care 他其他的事情。好，那还有呢，提摩太前书第6章6到8节，好，给我们一个命令，什么命令呢？他说，提摩太前书。第6章6到8节，
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
那第10节，
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
好，第9节其实也很重要，好，他就说你要知足的心，最重要就是常常敬畏神，敬虔，好，一个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，好，不要跟着世人的道路一直想要发财，好，想要发财，你就陷在这个迷惑，落在网罗，好，然后呢沉在败坏跟灭亡中， 好，他讲到贪财，钱是中性的，金钱没有不好，可是神给我们钱是为着要来为他的国度效力，不是要我们去贪这个钱，成为钱的奴仆。好，那些想要发财的都会成为金钱的奴仆。好，那然后他说呢，那个贪财是万恶之根，就是那个贪恋，所有的恶都会产生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会被引诱，会被引诱，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。当我们这个不去对付末后的时代，你马上就被敌基督引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然后他说会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好，因为有一个传道人好多年前了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啊，我发现存款不到了一个数字就不舍得奉献了。你说这个传道人他其实本来是一个很爱主的传道人，那因为他也是这个辞掉工作，然后这个在家人的反对之下出来全时间服侍主。好，那只是他那时候因为他本来已经上班很多年，所以他有一笔积蓄。好，那可是他就变成他很在乎那个存款部的数字。结果后来他果然出事，就在金钱的事上就出事。所以你会发现撒旦都会嗅得出我们身上有什么味道，就是他会嗅出我们的心思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味道。我们的心在哪里？我们的心在钱财上，我们的心很在乎什么，他会嗅到那个味道，他就会来攻击你。那所以你去遵行神的这个命令，好，有一有时就知足了，好，就有一有时就知足了，好，你就不会去被他引诱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-18节，这个应该会背的，对不对？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好，那这个命令呢，好，常常喜乐啊，不喜乐不起来啊。好，你如果对这个命令认真，当你闷闷不乐的时候，你就说，主啊，我要遵守你的命令，我一定要常常喜乐。主啊，可是我喜乐不起来。主啊，求你用喜乐的灵来浇灌我。主啊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一定要遵守你这个命令。主啊，我要常常喜乐。主啊，你就是这样一直。主啊，赞美你，我一定要遵守你这个命令。求你把喜乐的灵浇灌，圣灵会浇灌你。你对他的命令认真。好，那你知道这几节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凡事就是每一样事你就感谢。哦，你单单遵守这条命令哈，就比任何的抗忧郁症的药更有效，真的。你就每一件事遇到，不管你觉得很倒霉的事、很生气的事、很冤枉的事，你都先感谢主。你这件事先感谢主，因为他说凡事谢恩嘛。因为神已经把耶稣基督给你了，所以他说在耶稣基督里，所有临到你的事都会为你效力。倒霉的都会为你效力，怎么样效力呢？使你磨成神儿子的性格，使你被塑造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会为你效力的，任何事都会为你效力，使你更有神的性格。好，那所以神要你每一件事感恩，每一件事感恩。真的，一个人开始遵守这条命令，真的比任何抗忧郁症的药都更有效。所以我们当中忧郁症的非常容易得医治，只要你愿意照着去做。你会发现神的每条命令都好宝贵哦。哥罗西书3:15，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。好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好，就是说要叫基督的平安，你里面有一个主人，就是平安，基督的平安。好，也就是说你不要自己在那做主人。 你每一件事一来了，你是在那紧张焦虑的，赶快把这件事做完，或者把东西赶快找到，我才能平安，还是我要先平安？我要先平安，先平安，然后主就会让我们找到那个钥匙。好，先平安，主就会让我们找到那个 credit card。真的，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为了遵守这条命令，好，那神把一个真实的平安坐在你的身上，那个平安就是神的同在。那他为了这样遵守神的命令，好好，那个对他的身体有极大的祝福，而且神的同在就会藏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。那你如果遵守这条命令，你也不会胃溃疡。很多就是那个紧张嘛，这个时代太紧张了，就很容易胃溃疡。胃酸过多，你一紧张，胃酸就会一直分泌出来。那你如果愿意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坐着，怎么样叫基督平安在你心里坐？遇到任何事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先不要让你的情绪出来，天然的情绪出来，先感谢赞美主，让基督的平安先来管理你，来做你的主人，不要让你的情绪去做你的主人。好，还有这个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好，只要信。这个圣经里面讲不要怕，讲了365次，就是每一天神都告诉你一次，你都需要用一次不要怕。好，也就是说仇敌他仇敌要掳掠的一个很有力的一个武器叫你害怕。宾拉丹都很懂得这件事，所以宾拉丹在全世界就是一直散播让人害怕，每一次一上电视就是讲一些让你害怕的事，是吧？你害怕就很容易进入撒旦的网络里。好，所以神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要知道信谁？什么样的一位神？啊，全知全能全爱的一位神，对。所以你信这位神，让你很有安全感，你一点都不用害怕。好，不用害怕。那圣经里有太多的命令都非常宝贵。好，那你最主要就是你每次读到神的话你要去做。好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有讲到说，要用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让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。这也是神的旨意，神的一个命令。好，那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一种是保守自己，而且要逃避一些东西。好，还有圣经里面的命令讲到要饶恕，你们要饶恕人，天父也就必饶恕你们。好，这个命令也很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苦毒伤害。好，因为你不饶恕人，常常是先伤害自己。所以你会发现每一条神的命令都是救我们脱离仇敌的锁链，然后把神的性情塑造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顺服神真的太有福了，太有福了。好，从我被圣灵充满以后，我真的就很认真的每一次读到神的话，在生活中很认真的去操练，去顺服神的旨意。好，那真的是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好，那这种操练就会成为你的性格，成为你的生命。好，那在你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仇敌攻击。好，那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。好，我们回去要背这个诗篇107篇第10、11节，诗篇107篇第10、11节。好，还有沙漠记上15章 那两节。
二十二三，
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二三。好，把它背起来。另外呢，下礼拜有关顺服，一定有人有很多问题，你们可以发问。好，你们可以发问。好，那顺服，有很多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讲哈。就是你有没有发现，顺服实在是很蒙福，好，真的是很蒙福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帮助我们的孩子，从小给他这个蒙福的性格培养在他的身上。好，那最主要就是我做父母的是一个顺服神、顺服牧者的人。好，那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也会很顺服你。好，那特别是妻子在家里一定去顺服丈夫。好，这个也是神的一个命令。好，那但是妻子顺服丈夫呢，这种顺服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真理里面的顺服。好，不是说好像你叫我什么都就是说顺服呢，我们顺服儿女要顺服父母，这也是个命令。好，妻子要顺服丈夫。好，那这个顺服呢是在真理、在主里面的顺服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丈夫要你做的，例如说丈夫叫你不要聚会，好，不要聚会，不要信耶稣，好，那除非就是说你聚会你一定要把家事做好，家事做好然后才去聚会。好，那当他没有话可说。好，可是如果丈夫要你做的是违背神的话语的，是说谎话啦，还有去做虚假的事啦，好，无论是你的老板、你的丈夫对你的那个，你都不需要去顺服。好，我们顺服的对象就是儿女要顺服父母，妻子顺服丈夫，还有呢，做仆人要顺服主人，还有呢，我们要年幼要顺服年长的，还有呢，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，好，神所设立的权柄。好，在学校你要顺服老师、校长，好，在公司顺服老板，在教会要顺服牧师、传道人。好，那这个是神要我们顺服的对象。那特别圣经也讲到说，乖僻的你也要顺服，你不是说合理的我才顺服，好，合理的就不需要顺服了，每个人都会顺服。顺服就是因着在主里面在那顺服。好，乖僻的你也顺服，除非他要你做的是违背真理的事，否则我们去顺服我们就蒙福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229首。真的，那个乖僻的你去数的人都会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229首，起立唱。
慈爱的神，我等候你，愿你自己住我心里，住我每日生活当中，尊主之意，尊主之意，尊主之意是我需要，尊主之意听主呼召，人生出发无论何地，我只需要尊主之意。
我们如果在我们单身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学会去顺从父母，好，顺从我们的老板，神就会当你结婚以后，让你有一个很乖僻的配偶，好，一定会给你一个很乖僻的配偶。如果你的配偶没有乖僻，神就会给你一个很乖僻的公婆，乖僻的岳父岳母，对吧？好，也就是说，神爱你，神一定要让你除掉那个悖逆。神爱你，他不要你身上有一点任性跟悖逆，好让你可以承受美地，终究享福。好，我们再唱。
慈悲的神，我等候你，愿你自己住我心里，住我每日生活当中，尊主之意，尊主之意。 我只需要尊主指引，我常落在百般失恋，肉体软弱，心灵困逼，只有一处能得平安，就是在主圣旨里。尊主之意是我需要，尊主之意听主呼召，也跟主往，无论何地，我只需要尊主之意。我常落在百般失恋，肉体软弱，心灵困逼，只有一处能得平安，就是在主圣旨里。尊主之意是我需要，尊主之意听主呼召，愿跟主往，无论何地，我只需要尊主之意。当我看见荣耀之时，快乐充满我的心灵，我的灵魂向主证明，主我喜爱尊主之意。尊主之意是我需要，尊主之意听主呼召，别跟主往，无论何地，我只需要尊主之意。当我看见荣耀之时，快乐充满我的心灵，我的灵魂向主沉迷，主我喜爱尊主之意。尊主之意是我需要，尊主之意听主呼召，愿跟主往，无论何地，我只需要尊主之意。尊主之意是我需要，尊主之意听主呼召，愿跟主往，无论何地，我只需要
主旨意。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。
是的，主耶稣啊，遵循你的旨意是我所需要的。主啊，主啊，是的，求你来带领我，给我一个顺服的心。无论你往哪里抓，让我来跟随你。
真的，
是我需要的。主啊，你的品质不好，但主啊，你来帮助我，把一个顺服的关系存在我的里面。
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孩子是愿意愿意来出去，孩子里面背你的个性。主啊，是的，帮助孩子，主啊，能够更加柔顺，来学习顺服。
主耶稣啊，遵主你的意思是我的需要，主耶稣让我完完全全的听你的旨意，主啊，不要有三分之一、二分之一，我要完完全全的顺服你的旨意。
阿门。
主啊，真的帮助我喜欢的真实的旨意。
阿门。
主啊，帮助我这里面下的每一句话都是认真绝对的。
阿门。
主啊，真的帮助这里话语，我看过是那么宝贵的。
阿门。
帮助我，真的是一生遵循你的旨意。哦，主，把那个顺服的性格着坐在我的身上。
是
的，
主啊，这也是我所需要的。求主，你把顺服的旨意放在我的里面，让它成为我的性格。
阿门。
我主耶稣是的，啊，主啊，这也是孩子所需要的。我主啊，你要拯救我脱离一切要背离的个性。主耶稣啊，求你把一个顺服。完全的顺服的这样子的心啊，这样的喜乐放在我的里面。
阿门。
我向天父啊，我要完全的来遵从你的旨意。
阿门。
这个主主，你也帮助我将一个顺服的个性做到里面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有非常强的自我个性，哦，我也有一个背逆的心情在我里面。主 啊主啊，真是帮助我在各样环境中间，主要快快的顺服下来。
阿主啊，你要 帮助我，让我能够遵循你的话语，让顺服变成我的个性，也成为我的生命。
阿
哦，是的，主啊，你也赦免我哦，常常我自以为是顺服的哦，却只是顺服我想要顺服的哦，没有完全的顺服哦，主求你赦免我，也帮助我。
阿门。
是的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去掉悖逆的心，帮助我有一个顺服的心，而且我要全然的顺服，并且顺服到底。
阿门。
是的，主，我也向你求一个完全的顺服，而不是部分的顺服。
阿门。
主啊，帮助我，我要听你来遵行。主啊，你要帮助我做这一个顺服的性格在我的身上。
主，耶稣，我一定要完全顺服你，帮助我就更多完全顺服你，给我一点常常喜乐，不要忧虑，多多祷告，有点平安。
是的，主啊，99%的顺服就是等于不顺服。父王，你真的把一个立即而且完全的顺服的性格坐在我的里面。
阿
门。能分别善恶的果子，能跟从那个果里面拔出来。
阿门。
是的，主，将那个分别三个数的果，那个根，要从我心中完全拔不出来。主啊，今天我那个顺服跟那个主又失败了，但是主啊，求你再给我机会。
是的，主啊，帮助我乐意顺服你的命令，把顺服的个性制作在我的里面。
阿门。
顺
服
也是我所需要的，主
让
我做你回答，我将我对你话语是认真顺服的。
阿门。
主啊，主啊，你把这个慢慢的向你说的顺服，这样顺服顺服，我就在每一件事上都完全顺服到底。
阿门。
我是的，主啊，你也掉走里面的悖逆，将一个完全顺服的心坐在我里面。
阿门。阿门。
阿门。
阿门。
主也帮助我有一个能听的耳，有一个完全顺服的心。
阿门。
顺从你的旨意是我一生所需要的。
阿门。
是的，主啊，再来向你求恩典，求怜悯。主啊，将一个立即顺服、绝对的顺服和完全的顺服的性格坐在我的里面。
阿门。
所以我也需要
真正的需要你那个正确、完全的顺服的性格坐在我里面。阿门。主啊，求你把你的话语刻在我的心板上，哦，叫我不要因为无知而灭亡。
阿门。
是主耶稣，我向你要一颗绝对敬畏你的心，让我一生遵行你的旨意。哦，不只让我是一个喜乐的人，也是一个平安的人。
阿门。
这主啊，把圣子的喜乐赐给我，我让我顺服你。
阿门。
主啊，让我没有任何话能打任何的折扣。
阿门。
Lord, I don't know why I'm so stubborn and proud and defensive like Saul. Please give me David's heart, Lord, and be so that I can be obedient to you.
Amen.
是的，主，帮助我有一个完全的顺服，百分之百的顺服，也帮助我能够先顺服那看得见的。
Amen.
主啊，帮助我全然的顺服你，不要有任何的借口，心里面不要嘀嘀咕咕。
Amen.
是的，主啊，赐给我一个乐意顺服你的心，哦，赐给我这百分之百乐意顺服你的心，的心就在我的里面。
Amen.
啊，父啊，谢谢你这么爱我们，把这么奇妙的律法赐给我们。哦，谢谢你给我们的命令都是这么宝贵，哦，充满了祝福。哦，阿爸父啊，我们爱慕你的话语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显伟大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活中显伟大。哦，我们真的爱慕，而且我们愿意照着去做，给我们力量，遵行的力量，也让你的百姓尝到那个顺服你的喜乐。
Amen.
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的圣名。
阿门。
请大家回去记得读《生命记》哈，要好好的读《生命记》。另外。有一本那个属灵书籍哈，你们可以去看，叫做《不要照我的意思行》。那个我们书房有哈。
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，请上网查询 www.forerunner.cc。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，请勿拷贝。